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1月6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1月7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希望南北朝鲜会谈富有成果，韩国向朝鲜通报五人代表团名单，朝鲜奥委会成员称可能参加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项目，火与怒，特朗普发推反击称自己是非常稳定的天才，暴雪之后美国东岸又遭遇低温寒流，最低气温零下40度，伊朗多个城市举行声援政府集会，中国对公民打信用分被质疑，对民众全面监控，中国禁止进口垃圾给德国带来巨大问题，叙利亚及俄罗斯空袭反对派武装造成17人丧生，俄罗斯高院驳回上诉，反对派领导人无望参选，伊朗西部发生5.1级地震，至少8人受伤。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朝鲜与韩国将在下周二在本门店举行高级别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六对双方恢复谈判表示祝贺。法新社的消息说，特朗普说希望会谈能够超越平壤参加平昌冬奥会的范围，得出好的结果，而韩国方面已经是向朝鲜通报了五人代表团的名单。南北朝鲜双方同意在紧张的局势之下为二月举行的韩国平昌冬奥会举行会谈，首尔方面希望透过平壤参与国际运动的盛事来缓解朝鲜半岛核武危机所造成的紧张。据法新社报道说，特朗普周六对媒体表示说，希望双方的会谈能够超越冬奥会的范畴。特朗普说，希望看到韩朝共同参加冬奥会，并且由此作为出发点，事情能够继续进行。特朗普形容南北朝鲜即将在下周二举行的会谈是重大的开始，如果会谈有成果，对全人类会是一件大事。特朗普还说，韩国总统文在寅非常感谢我发表的那些措辞强硬的声明，而前任的那些美国总统们对朝鲜政权所有承诺都没有任何回报。特朗普周六还表示，他准备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通电话会谈，希望找到最好的和平解决的途径。另据韩国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韩国政府在周六告知平壤定于9日在板门店召开的南北朝鲜高层会谈的韩国代表团名单，首尔方面是由五人组成，统一部长赵明军将担任首席代表。除了统一部长赵明军担任首席代表之外，韩国代表团还包括统一部的副部长千海成等人。据韩国媒体报道说，过去南北朝鲜部长级会谈代表团多由部长级的官员担任首席代表，其他人多为司局级的官员，但是这次还包括了两名副部长级的官员，十分罕见。韩国统一部门的人士还表示，已经透过板门店联络渠道向朝鲜通报了代表团的名单，并且要求朝鲜尽快通报其名单，韩国还在等待朝鲜的回复。另据朝鲜国际奥委会委员张雄表示，朝鲜可能会参加下个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项目。张雄在北京机场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透露朝鲜参加冬奥会的意愿，至于是否参加其他的项目，他没有明确的回答。国际奥委会的消息人士说，张雄去瑞士洛桑会晤奥委会主席巴赫等奥委会的成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朝鲜有意参加平昌的冬奥会。张雄此次前往奥委会总部，可能讨论朝鲜参赛的项目和代表团规模等事宜。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多个城市的民众周六连续第四天举行支持政府的集会游行。据路透社的消息，集会是针对近日发生的有外国势力介入的反政府示威。联合国安理会此前讨论伊朗局势，助理秘书长恩泽里胡表示说，对抗议进行回应的是伊朗警察，而不是安全部队。伊朗的国营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周六大批民众响应号召，在北部城市塞姆南 以及阿莫勒等城市集会，反对国家分裂，表示支持政府。示威者并且挥舞伊朗旗帜，高呼反美国以及反以色列的口号，也有示威者焚烧了贴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照片的假人。路透社说，据访问到的一些伊朗民众表示，当局对反政府示威的打压以及在多个城市部署伊朗革命卫队，使反政府示威迅速降温。据发起反政府示威的城市马什哈德省当局表示，有 85% 遭到传讯的示威者都获得了释放。伊朗自上个月底爆发反政府示威以来，至今已经造成22人死亡，超过1000人被捕。而联合国的安理会在周五应美国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局势。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赞扬示威者的勇气，警告德黑兰不要轻举妄动。不过法国代表表示，伊朗示威不会威胁到国际和平，必须慎防事件被有心人利用。伊朗则强调事件纯属内政，并且开会讨论有损于安理会的声誉。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泽里胡恩向安理会全面汇报了伊朗自12月底以来发生的民众抗议活动的局势。他确认对抗议进行回应的是伊朗警察，而不是安全部队。他还表示，12月28号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发生了以抗议经济困难为诉求的示威，紧接着扩大到其他城市，抗议的口号也扩大为反社会和政治限制以及该国的宗教阶层和安全机构的特权地位。目前已经有20多人死亡，上千人被捕，不过其中许多人已经被获释。恩泽里胡恩表示，由于联合国在实地的人员非常有限，秘书处无法确认或者否认一些已播出的图像的真实性，也不能确定暴力的程度。但是据收到的报告显示，对抗议进行回应的是警察，而不是安全部队。美国的东岸大部分地区还没有从暴风雪的打击当中恢复过来，周末又将遭遇危险的酷寒低温。法新社消息说，美国的避寒胜地佛罗里达州也受到寒流的侵袭。气象学家表示，寒冷天气会使暴露在外的皮肤结冻，而最低的气温可能会达到零下40度。美国南起佛罗里达州的北部，经纽约市近新西格兰地区，数千万人将面对寒流以及超低温的恶劣天气。北部的部分地区的气温预计将达到零下40度，而南部部分高地最高气温预计将比平均值低出大约摄氏 28.8 度。周四以来的暴风雪导致4300多航班取消，3000多航班晚点，到周五上午仅有纽约和波士顿的机场开放。据路透社的消息说，美国气象学家表示，寒流可能会变得非常危险，任何暴露在外的皮肤都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冻结。这波寒流来袭时，工人仍然在清理路面的冰雪，为四五两日重创这些地区的暴风雪收拾残局。暴风雪造成了几百间学校停课，一些列车暂停或者减少服务，数座重要的机场也因为能见度而关闭。有争议的畅销书《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继续让特朗普火冒三丈。这本书把特朗普描写成一个智力上有问题的人，说特朗普治下的白宫也很混乱，人人无所适从。特朗普周六继续发推反击，形容自己是一个天才，一个稳定的天才。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特朗普显然是历任美国总统中第一位需要出面为自己的才智和心理健康辩护的人。周末在戴维营与共和党领袖会晤的特朗普发推说，我一生中两个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心理稳定。他称这一点他与希拉里·克林顿决然不同。特朗普发推称，我从一个成功的商人，顶级的电视明星，最终只竞选了一次就当选美国总统。这不只是证明我聪明，而且我是一个天才。特朗普使用这样的语气说话，显得记仇报复心强，对于一个超级大国的领袖十分的罕见。这意味着特朗普被沃尔夫新书激起的怒火远远没有打消。这一切都是由星期五出版的作家沃尔夫的颇具争议的新书引起。这本书描述了一个性格反复无常的特朗普，亲近特朗普的人都怀疑他能否领导美国。沃尔夫指特朗普讲话时不断的重复，以前在大约30分钟的时间内会把刚才说过的话逐字再说一遍，一字一句的表达，而且是三段故事都重复，而现在则变成10分钟之内就会出现同样的情形。沃尔夫写道，他周边的人都说他像个孩子， 他们的意思是，他需要立即得到满足，一切都得围着他转。沃尔夫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他披露特朗普的情形或可能会缩短他的任期。大家突然会说，我的上帝，这是真的，他光着身子。沃尔夫还在书中称，特朗普可能需要接受精神病方面的帮助。他认为特朗普不适合担任总统，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看法。特朗普揭露这本书充满谎言、造谣，信息来源根本没有存在过。他形容沃尔夫是一个十足的失败者。几家美国媒体周四披露，美国国会十几位议员，多数是民主党人，在12月份曾私底下就特朗普的精神健康状况询问了耶鲁大学一位精神病学教授班迪里的意见。议员们表示，他们担心总统精神健康和能会带来的危险，以及他的心理状况不稳定给国家可能造成的危险。共和党参议员鲍勃·库尔克十月份曾形容白宫像托儿所，每天想法把他控制住。鲍勃·库尔克这里指的是特朗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五在 CNN 替特朗普辩护说，我从来不认为总统的精神健康有问题。特朗普则指责新闻媒体和民主党人用曾经使用过的对付共和党前总统里根的策略来攻击他。
中国禁止进口垃圾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问题，详细情况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中国禁止进口垃圾给德国带来巨大问题。德国每年都将成千上万吨垃圾卖给中国，让中方回收利用。但现在中国对外来垃圾说不，这给德国带来巨大问题。德国不得不寻求新的途径，因为德国消化不了自己造成的垃圾山。据德国西南广播电台报道，德国运往中国的垃圾主要是塑料，每年达80万吨，约占德国塑料垃圾的七分之一。中国为每吨塑料垃圾支付的是约200欧元的好价钱。赫芬顿邮报爆料的数字更高，说运往中国的塑料垃圾约为150万吨，超过了德国塑料垃圾的一半。除此之外，德国还往中国出口电器垃圾和废纸，但现在该往哪儿运垃圾，这让德国犯难，因为德国的垃圾处理厂处理不了德国人造成的所有垃圾。从90年代到现在，德国人的塑料垃圾从160万吨增加到了约300万吨，几乎翻了一番。德国目前的塑料垃圾只需 36% 加以回收利用，许多旧塑料会被烧掉。德国垃圾、水和原材料经济联合会要求德国投资回收利用。西南广播电台也赞同这一点，但同时还表示，德国部分垃圾可以打包储存，等待好时光，部分可能可以运往印度。但德国喜欢用塑料包装的趋势必须掉头转向，以减少塑料垃圾的出现。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新社消息，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叙利亚政府军以及俄罗斯周六对大马士革附近的反政府军的据点东古塔发生空袭，至少造成了17名平民丧生。东古塔是叙利亚反政府军的最后的据点之一，目前几乎天天遭受空袭。人权观察组织的负责人表示说，叙利亚以及俄罗斯的军机周六持续对东古塔进行密集的轰炸，目标是当地的若干驻区。他表示，杀伤力最大的空袭行动攻击了哈莫里区，造成12名平民丧生，其中包括2名儿童。伊朗西部的科尔曼沙阿省周六发生了 5.1 级的地震，至少造成8人受伤。地震在当地星期六发生，震中的深度大约8公里。去年11月同一个地区发生了 7.3 级地震，超过600人死亡，9000多人受伤，其后又发生了多次的余震。 俄罗斯最高法院在周六驳回反对派领导人纳瓦尔尼所提出的上诉，他希望先前被禁止参加三月总统大选的争议性的判决能够获得推翻，以便迎战现任总统普京。据法新社报道说，中央选举委员会以纳瓦尔尼曾经以盗用公款定罪为由，认定他不得登记为总统候选人。中国计划在2020年推出社会信用系统，被外国媒体以及学者质疑为成为国家全面监控的工具，也会导致曾经犯错的人陷入恶性循环，被社会孤立。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伊朗反政府示威游行持续一周，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建议下举行特别会议，但是由于意见分歧，安理会未能就谴责伊朗形成决议。一月份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40周年，在伊朗再次爆发街头示威之际，我们来回顾一下几十年前这场曾经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以及对伊朗带来的后果。1978年元月7日，伊朗官媒发表一篇煽惑性报道，指责什叶派精神领袖赫梅尼是英国特务。作为伊朗国王巴列维的反对派，赫梅尼从1964年11月起就在国外流亡。文章刊出后的次日和第三日，伊朗神学院学生在南方库姆游行支持霍梅尼，军队开枪造成数人死亡。2月18日，有关追悼库姆遇难者的活动在伊朗西北部大不利市演变成骚乱。官方数据称9人丧生，200人受伤。5月9日至10日，在宗教领袖呼吁下，在库姆爆发了骚乱。事情变得越来越严重。6月初，800名德黑兰大学学生被校方开除。什叶派宗教领袖发起全面抗议行动，在库姆、大不利市以及中部的伊斯法罕得到了响应。6月18日，赫梅尼号召推翻国王巴列维。7月8日，伊朗到处爆发了暴乱，南方城市阿巴丹一座影院发生爆炸，造成400至500人死亡，政府与反对派互相谴责非有责任。8月底，伊朗政府向宗教界做出首次让步，关闭赌博场所。政府随后还有其他的让步，但已经无法阻止抗议运动。9月4日，在霍梅尼号召下，在德黑兰爆发了20至50万人参加的游行。8日在德黑兰爆发了黑色星期五，政府下令在12座城市戒严，揭露外国势力操纵示威群众，但是数万人在德黑兰示威与军队发生了对抗，根据官方数据造成110人死亡，反对派称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10月6日被伊拉克驱逐的霍梅尼安置在巴黎郊区的闹府了勒沙豆，霍梅尼在这里通过活动分子在国内秘密散发录音带，指挥伊朗民众推翻王权。10月5日，数以万计的青年、大学生及中学生在德黑兰示威，并且焚烧了所有政权的象征。100多家银行被捣毁，最大的电影院被焚烧，警察总局被点燃，大商场被烧成灰，航空公司被洗劫。12月10日至11日，因为是宗教节，军队允许群众市中心集结，每日集结的民众超过了150万，披着黑纱的妇女以及儿童开始加入队伍，示威者高喊国王去死，霍梅尼是我们的领袖，美国滚出去的口号。12月24日，在圣城马什哈德爆发总罢工，27日所有石油出口中断，4000多名石油工人辞职反对政府威胁。28日，伊朗经济的核心领域石油、海关、银行以及民航全部瘫痪。1979年1月16日，在接到压力和美国要求下，巴列维国王流亡国外，王权终结，伊斯兰共和国诞生。伊朗大报头号大标题，国王逃走了，成千上万人走上德黑兰街头，军队从首都撤退。1979年2月1日，在流亡15年之后，大毛拉赫梅尼胜利返回德黑兰。2月11日，伊朗电台宣布终结2500年王权以及国王的独裁统治， 4月1日，伊斯兰共和国宣布成立。1979年11月4日，伊斯兰大学生入侵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把52名外交人员绑架为人质。大学生揭露美国庇护正在美国接受治疗的前国王巴列维，勒令美国遣返巴列维返回伊朗。人质被整整扣押了440天。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宣布毁弃1975年制定的阿尔基尔条约，伊拉克军队进入伊朗，两伊战争最终于1988年8月20日停止，将近100万人死于这场战争。赫梅尼1989年6月病死后，1981年以来担任总统的哈梅尼成为伊朗最高精神导师。7月，温和保守派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他于1993年再次当选。拉夫桑贾尼领导了两伊战争之后的伊朗重建，开始启动向西方开放。1997年5月23日，改革派哈塔米当选总统。1999年7月，德黑兰爆发学生示威，反对关闭一家报纸。2001年，哈塔米再次当选，他一度被视为体现了改革的希望，整整8年却陷于与保守派的权力斗争。2002年初，小布什总统宣布伊朗与北韩、伊拉克一道属于邪恶轴心国，指责伊朗输出恐怖主义。从1995年开始，华盛顿下令对伊朗实行全面抵制。2005年6月25日，极端保守派拉贾德当选总统，拉贾德不断地发表反美和反犹言论。2009年6月，拉贾德再次当选，引发大规模示威，但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2013年6月13日，温和宗教领袖、主张向西方开放的鲁哈尼当选总统。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出席联大的鲁哈尼电话通话，这是自1979年以来的美伊领袖的历史性通话。2015年7月14日，六强国与伊朗终结长达13年的核谈判，达成伊核条约。伊朗承诺其核计划的民用性质，国际社会则保证逐渐取消对伊朗长达数年的经济制裁。2016年1月，沙特处决了一名什叶派宗教领袖，引发与伊朗的危机。沙特及其盟国宣布中断与伊朗的关系，沙特指责伊朗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2017年5月19日，鲁哈尼在改革派和多数青年人支持下再次当选总统。随后他则被指责没有信守有关经济和社会改革的竞选诺言。12月底，伊朗爆发了反对生活昂贵和反政府的示威游行，21人在示威中丧生。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各位听众，周末上市的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新闻各不相同。《费加罗报》报道，在科西嘉岛寻求自治的问题上，法国国务秘书以新当选的科西嘉地方政府主席进行咨询活动。另外，《解放报》关注三年后支持《查理周刊》《我是查理》的行动，对此进行反思。法国在2015年1月爆发《查理周刊》恐袭案后，随后出现了支持《查理周刊》死难者的行动，出现《我是查理周刊》的标语。另外，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解放报》报道藏人青年扎西文瑟因为接受关于藏语教育和文化纪录片的采访，受到中国警方拘留后，本周四受审，有可能被判处15年的徒刑。《解放报》国际版刊登驻北京记者发来的报道，关注藏族青年扎西文瑟的命运。该报写道，在2015年年底，当时30多岁的扎西文瑟接受《纽约时报》关于藏语教育和文化纪录片的采访，他通过合法的途径呼吁藏人学习母语和藏族文化，特别是在理论上讲，在藏区的学校应该进行藏语和中文的双语教育，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解放报的记者写道，藏族青年扎西文瑟有勇气在《纽约时报》的视频中出镜9分钟，这在中国实为少见。这位藏族青年于2016年1月被捕，受到警方拘留，在青海玉树他的家乡受到关押2年之久。
尽管在纪录片中他向记者明确表示并不寻求独立，但是本周四扎西文瑟受审，中国当局指出这段报道被国外多家媒体转播，损害了中国政府形象。扎西文瑟被指控煽动分裂国家，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被判处15年的有期徒刑。在扎西文瑟受审之前，人权观察组织和国际特赦组织对此表示关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扎西文瑟。另外，解放报头版重点报道在2015年1月爆发的查理周刊恐袭事件。该报道写道，查理周刊编辑部受到恐怖袭击后，随后出现了法国民众自发的支持查理周刊死难者的行动，当时出现查理周刊的标语，随后该行动席卷法国，也延续到欧洲其他国家。今天法国左派的解放报的首页标题是我是查理的三年后，对该事件进行反思。该报评论写道，当时我是查理是民众发自内心的呼喊，法国民众担忧自由受到威胁，许多并不是查理周刊的读者也参加了1月1日支持他们的游行，但是三年后的今天出现的反思声音指出伊斯兰教是否受到了嘲笑，他们的信仰是否受到了挤压。另外，《费加罗报》头版重点报道在科西嘉寻求独立自治问题上，法国国务秘书古罗女士前往科西嘉岛与新当选的科西嘉地方政府主席进行咨询对话。该报分析指出，在12月11日科西嘉民族主义政党获得了科西嘉议会多数席位，马克龙政府在科西嘉自治问题上采取公开的真正对话，派遣政府官员与科西嘉岛地方主席摩尼斯展开咨询对话，也受到了科西嘉地方主席的欢迎。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联合国安理会1月5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伊朗局势。这次安理会的会议是在美国的要求下召开的。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霍什鲁则向联合国递交了抗议信，控告美国政府支持伊朗反政府示威，干涉伊朗内政。俄罗斯也表示反对召开安理会会议，称这是伊朗的内政，不涉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伊朗近日来爆发的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吸引了全球的关注。示威活动的直接原因是伊朗物价大幅上涨，示威主要指向民生问题。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指出，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了伊朗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是自发的表达基本人权。他在安理会会议上表示，伊朗民众在全国超过79个地方挺身而出，这是有勇气的民众的有力展现，厌倦了压迫他们的政府，愿意冒生命危险示威。自去年12月28日以来，在伊朗已经有至少22人死亡，1000多人被逮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日前宣布骚乱已经结束。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贾法里说，制造骚乱的大批滋事者已经被捕，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伊朗官员还声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以色列以及沙特阿拉伯阴谋挑起动乱。黑利指出，美国不认为人权不属于安理会的事务。他说，伊朗政权现在得到了警告，全世界都在看着你。黑利呼吁伊朗政府停止审查伊朗公众舆论，并重新允许民众登录互联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对那些对伊朗抗议者施以暴力、帮助实施审查或者截取伊朗人民利益的人、实体，美国有足够的权利来追究他们的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上声援伊朗示威者，还威胁要撕毁伊核协议，甚至声称将在适当的时候支持伊朗的示威者。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霍什鲁在递交给联合国的抗议信中说，美方的行为与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不符。霍什鲁还在抗议信中呼吁其他国家谴责美国的行为。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 本内西亚在安理会会议上指责美国政府滥用安理会，试图利用相关局势破坏国际社会与伊朗的核协议。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也说，我们警告美国不要寻求干涉伊朗的内政。里亚布科夫说，伊朗的内部情况与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无关。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指出，安理会的磋商无助于解决伊朗内政问题。法国大使德拉特警告说，不要出于私利利用局势，数天来发生的事件无论怎么令人忧虑，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不构成威胁。四位联合国人权专家1月5日针对伊朗目前发生的民众抗议以及政府的应对行动发表联合声明，他们强调，伊朗抗议者对自由和适当生活水平的要求必须得到解决，其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四名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特别报告员对有关伊朗近期的抗议中有包括儿童在内的20多人死亡和数百人被捕的报道表示极为关切。特别报告员对伊朗当局对抗议的回应方式感到非常不安。专家们对伊朗民间社会对被捕人员遭遇的担忧表示关切。他们指出，与抗议有关的所有被拘留者的姓名和下落应该公开，应该允许他们立即与家人和法律顾问取得联系。专家们强调，政府向革命卫队发出的严厉打击抗议者的指示，以及司法机构发出的严厉惩罚的威胁是不可接受的。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泽里胡恩1月5日向安理会全面汇报了伊朗自12月底以来发生民众抗议后的局势。他确认对抗议进行回应的是伊朗警察而不是安全部队。泽里胡恩指出，由于联合国在实地的人员非常有限，秘书处无法确认或者否认一些播放的图像的真实性，也不能确定暴力的程度。但是我们收到的报告显示，对抗议进行回应的是警察而不是安全部队。泽里胡恩还表示，即使到目前为止，联合国在伊朗的发展工作没有受到最近事件的重大影响。联合国秘书处将继续监测当地的事态发展，并与伊朗当局进行接触，以便像秘书处在1月3日的声明中所强调的那样，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人民的合理关切，避免暴力事件。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希望南北朝鲜会谈富有成果，韩国向朝鲜通报五人代表团名单，朝鲜奥委会成员称可能参加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项目，火与怒特朗普发推反击，称自己是非常稳定的天才。暴雪之后，美国东岸又遭遇低温寒流，最低气温零下40度，伊朗多个城市举行声援政府集会，中国对公民打信用分被质疑，对民众全面监控，中国禁止进口垃圾给德国带来巨大问题，叙利亚及俄罗斯空袭反对派武装17人丧生，俄罗斯高院驳回上诉，反对派领导人无望参选，伊朗西部发生 5.1 级地震，至少8人受伤。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为您介绍亚洲周刊的内容，揭开泰国共产党秘密，以及安东尼的文化与艺术、唯美主义文学与王尔德和法语教学巴黎使命第17课，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您好，我是林兰，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了。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继续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揭开泰国共产党秘密，专访泰共总书记维差，亚洲周刊深入泰国东北山区泰国共产党的中央根据地，揭开泰共神秘面纱，并独家专访泰共总书记维差。2000年泰国政府取消了反共法令，泰共领袖走出森林投入社会，红三军和黄三军内斗期间，部分泰共领导人支持红三军， 并在当时泰党执政期间进入内阁，但大部分的现有泰共中央领袖则支持黄山军，反对当时总理塔信。泰国政府至今仍然不允许泰共以合法政党的身份活动，不过却允许泰共建立纪念馆，举办纪念活动。
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相比，泰国共产党有哪些特点呢？
泰国共产党曾经是越南之外东南亚最强大的共产党，在鼎盛时期，泰共拥有约20000名游击队员，在全泰国76个府当中的超过50个府设立根据地或游击区。不过1978年中国越南爆发战争，夹在中越之间的泰共与东南亚其他共产党一样，遭遇了毁灭性的冲击。中国为了争取东南亚国家的支持，制裁越南，而切断了为东南亚共产党的军备物资与人力培训资助。越南则通过老挝切断泰共长期以来依赖老挝运送物资的通路，而泰国政府趁机加大对泰共的军事围剿，让泰共陷入了两面受敌的艰苦处境。
那泰国政府对于泰共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在二战后初期，泰共是泰国合法政党，并且曾经在议会中拥有席位。后来泰共被政府定为非法组织，泰国政府一方面通过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则为泰共发出特赦令，成功的促使许多泰共游击队员，尤其是在1976年金轮政府血腥镇压学生时期走入森林的学生领袖离开森林重返社会。而泰国政府废除反共法令，也使继续留在森林中的泰共游击队员停止武装斗争，在没有与政府签署任何和平协议的情况下走出森林，静悄悄地回返各自的家乡，并改变斗争方式，以继续进行为人民利益斗争的理想。
那泰共总书记维猜对于泰国共产党的未来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泰共成立75年以来首度接受媒体采访，总书记维猜畅谈了泰共的前世今生，重申泰共并没有解散，也没有与政府签署任何和平协议。他指出泰共成员会改变方式，以继续为人民的利益斗争的理想。
除了封面专题之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其他哪些重要的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日本动漫迎来第100个年头，留下了11500多部作品。从手冢治虫到宫崎骏为代表的动漫巨匠，形成了持续不衰的动漫热潮。站在新百年的新起点上，日本动漫界提出了创作未来100年日本动漫计划，培养超越年龄、性别和国界的接班人，打造动画的澎湃新动力。
好的，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及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日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用中文和其他14种语言广播。欢迎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
Wherever you are, you can hear our programs in English from 400 hours Universal Time every day.
欢迎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官网 rfi.fr 上搜寻我们的频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明镜书刊》的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唯美主义文学与瓦尔德。唯美主义文学是19世纪中期起源于法国，后来兴盛于英国的文学流派，有明显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倾向。它以抗俗的精神反对社会的庸俗生活拜金主义，尤其是它对于文学艺术自身内部规律的探讨，表明文学已经开始进入它的自觉时代。唯美主义者为了标榜不与丑恶的现实为伍，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 宣扬艺术不应该反映生活，不需要顾及道德，要追求的只有诉诸感觉印象的形式。作品多以爱情和欢乐为基本主题，以消遣度日的特权人物为主人公，讲究辞藻韵律，重视静物的描写，以造成视觉和听觉的美感。他把自然、社会、时代、科学、道德等成分都排斥在艺术之外。他对西方的现代主义文论和文学，对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的流派影响都非常大。王尔德是唯美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作品有道林格雷的画像。这部小说讲的是道林格雷，一名长在伦敦的贵族少年，外貌非常的俊美，而且心地善良。道林见了画家霍尔沃德为他所做的画像，发现了自己惊人的美。在画家朋友亨利勋爵的诱惑下，他向画像许下了心愿：美少年，青春永葆，所有岁月的沧桑和少年的罪恶都由画像承担。道林刚开始的时候不以为然，但是当他玩弄了一个女演员的感情，使女演员自杀之后，他发现画像中的道林发生了邪恶的变化。恐惧的道林没有克制，反而更加放纵了自己的欲望。道林美貌依旧，画像却一天天变得丑陋不堪。18年以后，基于对画家作品的憎恶以及对自己丑恶灵魂的厌恶，道林谋杀了画家霍尔沃德。之后，那位女演员的弟弟前来复仇，被道林巧言欺骗，最终死于非命。正是女演员弟弟的死唤醒了道林的良知，他举刀向丑恶的画像刺去，结果自己却离奇的死亡，他的面容变得丑恶苍老，而画像却年轻如初。在这部小说中，王尔德借亨利的嘴发出了新享乐主义的呼声，号召道林尽情地去挖掘生活之美，但是他同时谨慎地提出，扼杀感觉的禁欲主义固然与之对立，使感觉麻木低下的纵欲同样与之格格不入。禁欲是对美的抛弃，而纵欲是对美的亵渎，而道林显然偏向了纵欲的这一侧。最初的道林之所以美丽，被贝泽尔视为伟大的艺术品，是因为他拥有英俊的外表以及单纯善良的心机。最初的画像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出自于画家贝泽尔的巧手，把道林表现得栩栩如生，达到了灵与肉的和谐。这种和谐之美是贝泽尔所追求的，也是王尔德所追求的。而当画像被道林种种放纵的悲性所污染的时候，它就一点都不美了。作者王尔德是唯美主义创作的实践者，又是唯美主义理论的倡导者。就艺术和现实的关系，王尔德认为艺术应该超脱现实，脱离人生。现实的事件都是艺术的敌人，一切艺术的坏处都是从实际出发的，自然就明白，明白就不是艺术。一切拙劣的艺术都是从复归自然的描写和客观的描述人生而产生的。因此，他认为凡是回到生活和自然的艺术都是坏的，艺术越远离现实，越超脱现实越好。唯一美的事物就是与我们无关的事物。对于艺术对生活的作用，王尔德认为不是艺术再现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艺术不是人类生活的镜子，生活仅仅是艺术的学生，艺术是至高无上的。 从文艺创作的目的性上说，瓦尔德宣扬为艺术而艺术，认为艺术除了表现它的自身之外，不表现别的任何东西。艺术有独立的生命，正如思想有独立的生活一样。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是瓦尔德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唯美主义的，旨在说明人生是艺术的模仿，破坏了艺术，人的生命就不存在了的这样的作品。19世纪末的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形成有两大因素，一是彼得的快乐主义的批评，另外一点是莫里斯的生活艺术化的思想。彼得认为，文艺批评家的职责不在于掌握知识、罗列材料，以满足正确的美的定义，而应该具有一种特殊气质，善于感受美的对象的能力，将自己和书本中的内容紧密地联系起来，从探讨得到的快乐和乐趣，这才是审美批评的根本。莫里斯认为，改造社会的目的是自由的伸展，就非使日常生活艺术化不可。任何文明社会，假如不能对它的成员提供这种环境，那么世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彼得和莫里斯的这些观点奠定了唯美主义的理论基础，再加上英国诗坛中前拉斐尔派的主要代表罗塞蒂和史文鹏等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唯美主义运动。唯美主义思潮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19世纪30年代英国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也是唯美主义运动的先驱，他说美的东西就是永久的快乐。法国作家戈蒂埃是由浪漫主义向唯美主义过渡的作家，他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主张纯艺术，追求形式美，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戈蒂埃成了唯美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中国对西方唯美主义的异界，首先是从英国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瓦尔德开始的。周作人翻译了瓦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陈独秀在为苏曼殊的小说《降沙记》做的序里边介绍了瓦尔德的戏剧《沙乐美》，朱维基率先翻译了瓦尔德的《谎言的颓败》，林语堂分五次翻译发表了瓦尔德的另一篇文论，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后来沈泽民的《瓦尔德评传》，张闻天和江福全的《瓦尔德》，以及梁实秋的《瓦尔德的唯美主义》等，则将瓦尔德唯美主义文艺思想的异界和初步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周作人翻译瓦尔德童话《快乐王子》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相继问世的西方唯美主义理论以及他的作品的译著和评介，就数量而言，超过了除了现实主义之外的任何一个西方文艺流派。中国民国时期唯美主义的广泛译介和迅速传播，让中国现代文坛认识和了解了唯美主义。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中文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中文繁体推特网址是 @rfi_tradcn。
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0500分， 您取得了进展。
N'oubliez pas, retrouvez allée A, rangée 2 et suivez les mots.
L'hippodrome de Vincennes, les boxes des chevaux.
您找到一条新线索。
Tiens, ce cheval a le numéro 1852. Père Lachaise.
您能及时拯救国家吗？
Ah, quelle belle course!
700 euros? Mais c'est génial!
Eva, 下一站贝尔拉薛斯公墓，快！
我就去。阿德黑恩，来。
J'arrive.
Regarde, il est beau le vélo, hein?
Tourne à gauche, à gauche.
Aïe!
Ah ben voilà. Bon, allez, viens, on rentre, il est 3 heures. On rentre à la maison.
Non, je reste au parc.
Alors nous allons au Père Lachaise.
Oui.
Qu'est-ce que c'est?
C'est pour Edmond.
Ah, tu fais ça et il vient.
Viens. Edmond. Edmond. Edmond.
Avec ça, Edmond vient toujours.
糟糕，黑帽又出现了，还有一个，共五个。阿德扬 ，les hommes qui？
Les hommes？ Pas de problème。
阿德扬 ，non， ils sont dangereux。Où est Edmond？ Non， 开什么玩笑？有十几个黑帽家伙。埃德蒙还不来，
可能是因为你和阿德燕在一起。
别犯傻了，阿德燕问我 ，avec ça il vient toujours。
这是动词 ，venir 来。
Je viens, tu viens, vous venez。
哦 ，toujours 的意思是总是。
那么是不是每次我叫埃德蒙，他都会来？
我不知道，快逃吧。
好的，
现在就走。
祝贺您，您得了2000分。
阿德燕，燕。
Eva, c'est loin le Père Lachaise.
C'est loin? Oh, vous! Mais j'ai un taré mouse de rien, quoi, tu es en moi, là!
Eva, t'as chaud de toi, gombo, hein, yuan. Tu as chaud, moi, c'est un petit peu, moi, je ne vois
pas de rien.
Quoi?
Là, tu vois de chaud?
Mais. Wow!
Il se joue la ligne de gombo.
Eva, qu'est-ce que c'est que cette histoire?
Adrien, je ne peux pas.
Dis-moi, tu es qui? Tu ne dis rien.
Adrien, s'il te plaît.
Bonjour, princesse. Ah, bonjour, monsieur.
Ah, Edmond, tiens, quoi, tu vas. Tu ne viens pas?
Qu'est-ce que tu dis, princesse?Je viens toujours.
Vous dites ça, vous? À la gare, dans le métro,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Adrien, Edmond, s'il te plaît, je voudrais aller Père Lachaise.
您赢了一个新工具，一次性瞬间移动器。
Tu veux aller au Père Lachaise? Avec plaisir.
Avec Adrien?
Pas de problème.
Adrien, 怎么了？他说 tu ne dis rien.
动词 dire, 说或讲。他怀疑你没有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我不会告诉他的。Adrien不喜欢 Edmond, 对吗？
Edmond 说 je viens toujours.
而 Adrien 却说 vous dites ça,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需要你的时候你从不在。你的心上人好像有点激动啊。
哈哈，我想您是有点嫉妒他。这两个人都是好人，真正的问题是那些戴黑帽的人，他们究竟要什么？
我想是让你停止调查。总之，现在我们最好行动起来。
第十七场游戏结束，您得了12500分。您遇到麻烦了吗
？Qu'est-ce que tu dis, princesse? Je viens toujours.
可以信任您的出租车司机吗？
Vous dites ça, vous?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您有一条新线索。
Tu veux aller au Père Lachaise? Avec plaisir.
您能活着到达目的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ainsbourg 所演唱的《Go Meet Smith》。
Viens petite fille dans mon comic strip. Viens faire des bulles, viens faire des
Whip, des, clip, crack, des, bang, des, bang,
et des
Zip, shabam, pow.
swing, il est super cute. Ça fait, ça fait, et ça fait, ou bien, ou parfois même, viens petite fille dans mon comic strip. Viens faire des bulles, viens faire des viens avec moi par-dessus le building. Ça fait quand on s'envole et puis après quoi je fais et ça fait.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希望南北朝鲜会谈富有成果，韩国向朝鲜通报五人代表团名单，朝鲜奥委会成员称可能参加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项目，火与怒，特朗普发推反击，称自己是非常稳定的天才。暴雪之后，美国东岸遭遇低温寒流，最低气温零下40度，伊朗多个城市举行声援政府集会，中国对公民打信用分被质疑为全面控制民众，中国禁止进口垃圾给德国带来巨大问题，叙利亚及俄罗斯空袭反对派武装造成17人丧生，俄罗斯高院驳回上诉，反对派领导人无望参选，伊朗西部发生5.1级地震，至少8人受伤。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日历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Jacques Isselin 所演唱的《Tombé du ciel》，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Tombé du ciel À travers les nuages, quel représage pour un aiguilleur du ciel tombé du lit, fauché en plein rêve, frappé par le glaive de la sonnerie du réveil tombé dans l'oreille d'un sourd qui venait de tomber en amour la veille d'une hôtesse de l'air. Comment peut-on tomber plus bas? Tomber du ciel, rebelle aux louanges, chassé par les anges du paradis originel. Tomber du sommeil, perdu connaissance, retomber en enfance au pied du grand sapin de Noël. Voilà. Mon regard ébloui par la naissance d'une étoile dans le désert, tombé comme un météore dans les poches de Balthazar, Gaspard ou Melchior, les trois fameux rois mages.
jour des chances. Tomber à la fleur de l'âge.